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甲午风云，光绪八年，即是公元1882年，亦即是壬午年秋天，昭鲜国发生兵变，叛兵攻入皇宫，逼走掌握昭鲜国政治实权的王妃敏氏，拥戴国王李希的亲生父亲大院君李时应重新执政，昭鲜历史上称为壬午兵变。敏妃逃出皇宫之后，向清朝求助。由于昭鲜国是清朝的藩属，昭鲜政局动荡，引起日本对昭鲜虎视眈眈。清朝执政者为了防止日本乘机干预昭鲜政局，决定以宗主国身份出兵稳定昭鲜局势。清朝派遣北洋水师提督丁宇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领刚刚成立的西式海军舰队开去昭鲜，顺利攻入京城，生擒大院军，将大院军押去天津附近的保定府囚禁。敏妃再次执政，而清兵留住昭鲜国。昭鲜壬午兵变以及清朝出兵昭鲜，对于东北亚洲的形势产生相当大的震荡。当然，在清朝的立场来讲，出兵协助藩属解决政治危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西方列强和日本来讲，清朝出兵昭鲜等于将昭鲜变为中国的保护国。英、美、法、俄等等西方国家一早就希望打开昭鲜的贸易大门，分享昭鲜的通商利益。而昭鲜的锁国政策令到这些西方国家被拒于门外。清朝出兵昭鲜，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借着发展洋务的成绩开始扩展势力，企图独占昭鲜的利益，因此十分关注。对于日本来讲，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逐渐强盛，日本官方和民间向外扩展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一些日本士大夫、官员、政客、政论家纷纷提出日本向外扩张的意见。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所谓征韩论，亦都即是控制朝鲜半岛，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控制积弱不振的中国。同時又有兼并琉球、台灣，進而向海洋擴張的理論。於是向朝鮮半島擴張勢力成為明治時期日本政府的重要國策。朝鮮敏妃執政時期，敏妃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接受日本的協助，建立一支西式的軍隊別紀軍。1876年，朝鮮又同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江華島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日本承認朝鮮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同日本地位平等，亦即是避開朝鮮是清朝藩屬的現實。另外，朝鮮向日本開放釜山、仁川、元山三個港口，於是日本開始在朝鮮半島建立勢力。壬午兵变，清朝出兵昭鲜，并且在昭鲜驻军。日本认为清朝借故独占昭鲜利益，甚至有可能兼并昭鲜半岛。于是日本借口昭鲜叛兵烧毁日本使馆，亦都以保护商人侨民为名，在通商港口驻军。清朝和日本为了争夺昭鲜半岛的控制权，各不相让。对于朝鲜人来讲，国家政治腐败、积弱不振、政局动荡不安、外国势力入侵，当然感到愤慨。一些少壮派的官员、士大夫，例如金玉君、朴永孝、洪英直等人， 希望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政治，争取朝鲜独立自主。这一派官员被称为开化派，而朝鲜朝中保守的大臣多数赞同依附清朝，维持藩属地位，被称为士大派。开化派官员对于清兵留驻朝鲜十分不满。中法战争之后，留驻朝鲜的清兵减少一半，而且清朝在法国的压力之下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这种情况对朝鲜的开化派产生极大鼓舞。当时留驻朝鲜的清兵统帅袁世凯一向支持士大派，排斥开化派，于是开化派官员向日本寻求协助。
金大人，你哋朝鲜国的确需要改革，否则又同西洋国家竞争越嚟越困难。
系，竹添公事，我明白。我金玉君曾经奉国王殿下嘅谕旨，率领使团去日本、美利坚同埋欧罗巴访问。我觉得日本同埋西洋国家比我哋朝鲜国进步太多了。
是，我们日本国不希望落后于西洋各国，所以天皇陛下锐意革新，仿效西洋政体，实行立宪为新。只不过二十年左右，国力大大增强，贵国亦应该仿效，不可以再墨守成规。
我知道，帝国国王殿下对于开化改革亦都十分留意，经常召我入宫询问日本同埋西洋嘅情况。只不过朝中嘅大臣大部分都系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佢哋以为只要依靠大清嘅庇护，就可以永保太平。
清国只不过系一只患病嘅老虎，你哋朝鲜国应该独立自主，何必受清国摆布呢？
国家独立自主是所有朝鲜臣民的期望，但是大清的军队驻守在京城附近，而且清兵统帅袁世凯对我国的政务事事干预，国王殿下和敏妃娘娘都不敢忽逆他的意志，朝鲜国要独立自主谈何容易啊。
金大人，清国在贵国京城驻军，就是侵犯贵国的主权。如果贵国真的希望脱离清国控制，日本国愿意全力支持。我竹添进一郎可以替贵国向日本政府传达贵国谋求自主的意愿。
天公事，一切已经准备妥当。
咁就好啦。日本公事馆嘅200名卫兵随时可以动员。
好，三日后朝鲜国邮政局开局典礼，所有大臣同埋外国使节都会参加宴会。到时，我哋为朝鲜国创立邮政局干杯！我哋为朝鲜国国运昌隆干杯！各位，我国创立邮政局，打开同世界各国交往嘅大门。从今之后，我哋唔再封闭，
我哋会更加富强。
要挑战国家啦！
卫兵，卫兵，立刻护送闵大人、李大人去安全嘅地方。情势危急，立刻派一队侍卫保护国王殿下，护送国王殿下去景佑宫，以防不测。
启禀袁大人，招仙京城的情况十分混乱，我们应该加强戒备。
是啊，袁大人，昨晚金玉君等人在宴会之中发动政变，逮捕执政大臣闵永许、闵台浩和李祖渊，还挟持国王李希去到景佑宫。今日一早又以国王名义宣告重新任命执政大臣，颁布十四条政令，事出突然，我们要小心应付。
马兄、唐兄，这次政变似乎对大清十分不利噃。
冇错，新任的执政大臣都是所谓开化派，他们一向反对大清在招仙驻军，
而且十四条政令之中提出改革朝政，还暗示招仙独立自主，不应该再臣服大清。
哼，大逆不道。赵倩向中原清臣立功已经四五百年，赵倩国有事，大清必定全力援助。金玉君这班人竟然忘恩负义，实在岂有此理。
袁大人，听闻金玉君等人得到日本公使馆支持，所以胆敢谋夺政权。
我早就料到日本人对赵倩虎视眈眈，如果我们任由金玉君胡作妄为，大清在招仙国就再没有立足之地了。
那袁大人打算怎么办呢？
下令各营兵马准备，包围京城，逮捕金玉君等叛党。
光绪十年，即是公元1884年，亦即是甲申年12月4日，招仙的开化派官员发动政变，逮捕士大派的保守大臣，宣告成立新政府，颁布十四项政纲，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重新检讨和清朝的从属关系，废除门阀制度，建立平等民权，改革赋税等等。三日之后，驻守招仙的清兵统帅袁世凯发兵包围京城，逮捕政变首领。金玉君在日本领事馆保护之下流亡日本，其他领袖人物多数被杀。招仙政权再由士大派的大臣掌握。招仙历史将这次政变称为甲申政变，又称为开化派三日天下。袁世凯出兵镇压开化派政权之后，对招仙政治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加，成为幕后操纵招仙政权的实权人物。袁世凯以武力镇压招仙国的改革，不但没有改善招仙的政治腐败，亦都没有平息招仙政治社会的矛盾。日本和西方列强不断向招仙进逼，俄罗斯强占招仙东部的港口，英国就占据西部沿岸的巨民岛，招仙国处处被动。甲申政变之后十年，即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亦即是甲午年三月底，招仙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民变。这次民变是由一个叫做东学党的民间宗教组织所发动的。所谓东学，即是东方的儒佛道教信仰。东学党的首领借用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教义，一方面对抗西方宗教和西方文化，另一方面鼓吹请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内斩贪弱之官吏， 外族横暴之强敌。由于东学党的教义显浅，口号符合民间的意愿，所以传播十分迅速。由发源地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全罗道，向中清道、广上道、京畿道、江原道、黄海道扩展，信徒数以十万计。朝鲜政府多次镇压、逮捕、处死东学党的领袖，都无法子压制东学党的声势。1894年3月，东学党首领全炳准发布核文，号召信徒起兵攻打官府，而且迅速攻陷全罗道的首府全州。朝鲜政府大为震惊。东学党起兵作乱的消息令到日本执政者和留住朝鲜的清兵统帅袁世凯十分关注。在日本东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因此和内阁阁员讨论朝鲜局势。
各位内阁大臣，朝鲜国爆发民变，东学党人攻占泉州，朝鲜局势十分危急。今次是我们大日本国向大陆方面进取的大好时机。大鸟归界，
是
你有什么看法呢？
首相阁下，我在朝鲜国居留好几年，知道朝鲜国的情况，朝鲜的官兵根本不可能平定民变，朝鲜政府必定向清国求助。
好，如果朝鲜政府向清国求助，大日本就有派兵去朝鲜的借口了。
没错，根据江华岛条约，大日本承认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清国出兵朝鲜，等于侵害朝鲜主权，我国可以追问朝鲜国王。如果朝鲜邀请清兵平乱，即是违反江华岛条约，日本有权干涉。如果清兵擅自入境，应该立刻驱逐。
好，如果朝鲜政府没有能力驱逐清兵，日本大可协助。
不过目前朝鲜执政大臣多数是亲清派，他们不会接纳日本的支援。
是这样，我们不妨讨论一下更换政府的可能性。
更换政府？
几年前清国释放大院军回去朝鲜，大院军对于重掌政权还有没有兴趣呢？
那么我可以派人去试探一下。
好，
启禀袁大人。日本国首相伊藤向大清发出一份召会，建议大清和日本共同解决朝鲜危机。
日本想插手干预朝鲜事务？笑话！朝鲜是大清藩邦，大清出兵替朝鲜平乱是理所当然，怎容许日本过问？况且东学党首领已经答应退出泉州，归顺朝鲜政府，日本没有理由再出兵。
大人，属下唐少仪认为日本是有意借故生事。日本曾经发出声明，从未承认朝鲜属于大清藩属，况且大鸟龟介已经率领日本舰队开到朝鲜水域。看来这件事我们不可以轻轻回避。
这样我要发电报向李宗棠大人请示了。
袁大人，日本人向闭国苦苦相逼，大人你教我怎样应付啊？
敏娘娘，日本只不过是出言恐吓，看来他们不敢对娘娘你不利的。
不过日本不断加派军队，而且京城内外有很多无知百姓受到日本人和开化派余党的煽动，日日在中路明洞一带聚集生事，高叫驱逐大清军队。唉，我已经没能力解决了。
娘娘，百姓要求改革，你不妨发布政令宣告改革朝政，顺应民心。
嗯，
至于日本加派军队，我已经请示李宗棠，李宗棠答应派遣大军保护国王殿下和敏娘娘，必要时和日本决战。
哦，那我就放心了。
唐兄，我接到李宗棠大人的电报，召我立刻回去北京。
蛤？
招先的军务就交给唐兄你全权代办。
袁大人，你要离开招先？如今招先形势危急，日本苦苦相逼，招先百姓又敌视华人，袁大人你忽然离开，万一有事……
我只是奉命行事，招先军务还有聂将军和叶将军担当。
国王殿下，敏娘娘，我大了归界，仅代表大日本国政府向贵国发出最后通牒。
啊，最后通牒？
贵国必须驱逐所有清国军队离开国境，同时废除一切与清国签订的条约。
大了先生，贵国根本没能力。
假如贵国没能力驱逐清兵，可以授权日本军队替贵国执行任务。
啊，
请国王殿下在授权书上面签署。
我不可以签的。
国王殿下，另一个人可以代殿下签署。人来，
有
请大元军殿下。
是。
1894年，即是甲午年三月，招先爆发东学党民变，清朝出兵协助招先平乱。民变虽然解决，但是日本认为清朝出兵招先是侵犯了日招江华岛条约里面日本承认招先独立自主地位的协议，于是出兵招先，逼招先政府驱逐清兵。7月16日，在清日双方互相增派军队、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之下，留住招先的清兵统帅袁世凯奉命回去中国。几日之后，日军进入皇宫，逼招先国王李希交出政权，由大院军组织亲日政府。日军马上执行替招先驱逐清兵的任务，中日大战一触即发。中华五千年之甲午风云是由李在堂、卢世昌、陈少皇、陈敬创、蔡浩良、杨吉骰、施介强、袁翠霞、陈德信、温泉、林有荣、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